各位姐妹、弟兄，大家好，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，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的是正文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正受与正学。第一段的第一句呢，翻译上面请大家做个修改。它原本的翻译是，称职的教师不只能够传道解惑。请大家把它修改成，称职的教师不只替自己澄清观念。这会比较贴合它的原文，也才能够贴合整个奇迹课程的宗旨。整句话读起来就是，称职的教师不只替自己澄清观念，还会在教学之际巩固所传的观念。意思是说，真正的一个老师并不是在教外面的一个人，因为外面根本没有人，也没有别的心灵，他是在教他自己，因此他是在替自己澄清观念，也就是说，他在教的时候，同时也是在学。这也就是下面第三句所说的，不管是老师还是在学生，其实都是在学习的阶段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在教，而其实也都在学。包括第一句后半所说的，在教学之际巩固所传的观念，因为教也是在学，所以会巩固。而且奇迹课程所说的教跟学都是活出的意思。而他所谓称职的教师，就是活出宽恕的意思。这里所说的活出，当然并不是要去教别人，或者刻意要展现给别人看，好像你修得很好似的，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所说的教跟学，都是指我们自己而言，而不是指对着外面的某人而言。接下来在第二段。第二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，改变对分裂中的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无法想象那一步能够疗愈自己的分裂生命。这边呢，其实在20世纪跟21世纪的认知心理学家就已经发现说，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比较于倾向不要改变，也就是维持在这个原状里面。所以事实上，你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政府组织里面要去推动改变或者革新，或者甚至是一个革命，革命就是大的改变嘛，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。你纵观人类的历史，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这么害怕改变呢？因为第三句所说，我们通常会认为那一步只会加深原有的分裂，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改变经验就是分裂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改变里面，第一个体验到的常常是一种失落。这里的分裂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失落，你就会明白它的意思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奇迹课程还教的是宽恕啊，宽恕的精神不就是放手吗？那你都还没有得到它的好处，它就要先叫你放手，去放下你原本以为的信念跟价值观，去放掉你对这个俗世的执着。这对我们来说，恐怕是蛮难做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改变或者宽恕对我们来说会引起恐惧的原因。所以第四句说，你切实相信，只要不让任何改变来打扰小我，你就会平安无事。那当然，这是一个非常倒错的信念，因为正是小我引起我们心灵的不平安。接着他说，你的迷惑如此之深，主要因为你切望自己的思想体系能够脚踏两条船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既能够占有小我思想体系的好处，也可以摒除它的坏处。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拥有这个个体性的自我，能够在这个世界俗世里面尽可能的去追求最多的特殊之爱，最多的偶像。但同时，我们也想要活得幸福，我们不想要恐惧。但大家要特别记得一点，也就是说，自我跟恐惧其实是同义词。 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要我执的时候，想要这个自我，要把自我当真的时候，恐惧一定尾随而至。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反思，好好的去体验跟觉察的一个要点。接下去他说，凡是出自小我的，绝不可能通往灵性；凡是出自灵性的，也不可能通往小我。他们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 overlap。 接着到第九句，他说，你的自我跟上主的自信向来是势不两立的，不论从两者的缘起、发展取向及后果、结局来看，他们都是截然相反，丝毫没有任何和谐共存的余地，因为知见无法了解灵性，而小我又没有真知的本事。意思是说，小我永远是与上主对立的，然后这是两套完全截然相反的系统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 overlap，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交集。接下去在这个第三段里面，我跟大家提一句啊，就是在这个第五句，他说，我绝不会攻击你的小我，这是耶稣说的话啊。那也可以这么说哈，就是如果你觉得这部课程所写的任何一句话好像是在攻击你的话，那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翻译的人他加了一些比较情感性的用词在里面，但是大家可以记住这句话啊，就是说这部课程只是指出我们的错误，它完全没有要攻击我们小我的意思。翻过来的第五段最前面，这里我画了一颗星号。他说，任何好的老师都希望尽其所能的倾囊相授，目的是让学生有朝一日不再需要他的指导。这是好老师唯一真正的目标，但却与小我是背道而驰的。我自己读到这句话，是还蛮心有所感的。从我大概2年半前出来教课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这句话立为我教学的目标，而且我还把它写在我自己的书里。好的老师就是可以把学生教成老师，他不会想要自己留一手。但是大部分的老师其实都还蛮害怕这件事情的，也就是学生不再需要他这件事情。事实上，任何师字辈的，不管是老师、医师、律师，还是家字辈的，不管是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任何的专家，其实内在都有这一种恐惧，就是没有人再需要他的指导。那在下面的第六段里面呢，他把这样的恐惧写得更清楚。因为如果没有，不再有人需要我这个老师的时候，也就不再有学生把我视为是权威了。这个时候我好像就变成没有价值。这个时候我的小我就没有办法再膨胀他的自我了。因此，要这个老师能够不要留一手，而且要把学生能够教的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还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接着在第六段，他还讲说，小我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会引发冲突，灵性却没有激起冲突的可能。这是因为小我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会引发恐惧。而在小我里面，其实常常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正反两面皆有缺憾的状况，这是为什么引发冲突的原因。因为正面不是绝对的好，反面也不是绝对的不好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曾有一个学生，他的工作呢其实是做会计的，应该说是财务经理吧，公司的财务经理。那有一回他就花了一大笔钱去进修英文，那还跟这个老师处得不太好，因为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典型的那种权威。那他心里面也知道说这个英文其实可学可不学，但是又恐惧说，之后是否会影响到升迁。 那所以呢，花了一笔钱去学了呢，又觉得好像浪费了钱，又觉得牺牲。那不花这笔钱呢，又觉得内在有所恐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做不做这件事情，你都没好过。这在小我里面，小我的心态里面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状况，也就是容易会引发内在的冲突。接着他说，如果老师在你眼中只是一个更大的小我，那你理当会心生畏惧，因为膨胀一个小我，必会加深分裂的焦虑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师比你大，他的权威比你强，他的力量比你大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对他害怕。但我们这里就可以注意说，如果你看你的老师，他只是一个更大的小我，意思就是说，他是以恐惧来教导你的话，好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顺他的意，他就要处罚你啊，他就要骂你啊，他就要打你啊，他就要攻击你啊，然后他用各种手段来惩罚你的话，就表示这样的一个老师，并不是真正的老师。那我们也可以再延伸说，如果一个老师，他的学生都是把他当成偶像来崇拜，而从来不去问说这个老师有没有可能讲错什么话、做错什么事啊？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行为是反教材啊，是宽恕的反教材？甚至他所写的一些文字都不容人家去质疑的话，那这样的一个老师一定是他所说的一个更大的小我。因此，并不是一个老师，学生都同意他就是好老师。反过来说，一个真正好的老师，他是可以容许学生跟他有不同的立场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“肚里能撑船”的意思。在第六段的最后面呢，耶稣总结了他曾经作为一个灵修老师的经验吧，或者说他的结论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他说：“我在世人心目中一直扮演着为人师表的角色，不是被人抬举，就是遭人排斥。而我对这两种心态是一概都不接受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他被推举成偶像，或者他遭受别人的攻击跟排挤，事实上，他这两种形象都是不认同的。”意思是说，他根本就不认同小我的这个自我，也不认同这个自我被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。那这会连到下面第七段的第二句话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非常值得我们放在心底。他说：“你的价值取决于上主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对你的看法，或你对你自己的看法。但事实上，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也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。你的价值根本不取决于这些，而只取决于上主。如果你对此还有异议，那么不论做什么，你都会战战兢兢。尤其当你面对任何可能激起优越感或自卑感的环境，更是如此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会对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变得非常的敏感。那这边所说的优越感跟自卑感，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而这个铜板，这块铜板就是恐惧。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刻意表现出一种优越感，或者我比你好的这种感觉，恰恰是基于我们内在是自卑的。我们是基于一种无价值感，才想要刻意的去表现出我比你好的这个意思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实在是很重要，所以在第六句，他又恳请我们容许他再重复一次，这次讲得更清楚。他说：“我们的所行、所思、所愿、所造，都不足以评定你的价值。”这也就是我之前在录音中多次强调的，不管我们过去曾经说过什么话或做过什么事，都没有关系，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那些呢，也都不足以成为定罪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价值取决于上主，而不取决于 我们在这个熟识所做过的任何事。那之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，是因为我发现，连同我在内，包括我的许多学生，几乎每一个人吧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都对别人的看法是蛮敏感的。我们的心灵在这个部分是脆弱的。但我们之前也分享过，事实上，为什么别人批评我们，我们会觉得受伤呢？是因为我们内在潜意识里面有一块，其实是赞同，是认同别人的批评的。虽然说我们的表层意识，我们的头脑是非常抗拒对方的批评，我们觉得他讲的只是他的误解，只是他的偏见而已，我们根本没有说那样的话或做那样的事，我们根本不是那样的人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我们的内在是受伤的话，表示我们的内在有一部分是认同对方的批评，而事实上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内在自我定罪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那一块。这块终极的一个源头，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跟上主分裂所引发的那一种自我定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在这边所说的这句话就非常重要，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我们原本圆满无缺的实相，也就是你的价值取决于上主。接着让我们看看后面的第九段。第九段他说，恐惧不是上主的创造，而是我们的杰作，因为我们存心选择不按他的方式创造，才为自己带来恐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愿在无条件的爱里面去推恩，而想要在他外面去另行创造，这也就是恐惧的由来。接着在第六段呢，第六句他说，小我宁愿活在恐惧之中，也不肯服膺于这一天命。有朝一日你觉醒之后，一定会对此百思不解，因为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在这边呢，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反思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宁愿活在恐惧之中？似乎小我的恐惧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，也就是小我的礼物或者是甜头。那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在奇迹课程的脉络下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值得我们深思。接着下面的第十一段整段都非常重要，但我想他的文字写得非常的清楚，因此在这边我就为大家读过去。第十一段他说，小我已为你建筑了一座无法遮风避雨的家园，因为这是他仅有的能耐。不要再设法维护这摇摇欲坠的茅舍，他的不堪一击正是你的力量所在。唯有上主建造的家园才配他的造化居住，可是他们却自甘放弃，任其荒芜。他的家园始终屹立不摇，早已准备就绪，只等着你做出回家的抉择。只有这一点你能够全然的肯定，上主不可能创造出可朽之物，同理小我也营造不出任何永恒。接下去在第十二段呢，他有提到谦逊。他说，你若借助于灵性，不论是为自己或他人，你都无所不能。而谦逊是小我的必修课程，不是为灵性而设的，灵性超越于谦逊之上。在这边我要邀请大家同样一起来思索的问题是，谦逊似乎在这个世界被说成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在这一段文字他却说谦逊是小我的学习，意思是说它是属于小我，而灵性却是超越在谦逊之上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他所说的谦逊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谦逊又是属于小我，而不是如我所以为的是属于圣灵呢？让我们在实体课上面一起来做讨论吧。接下去我要跟大家稍微一提的是第十三段的中间，他说， 我之所以受托照顾你的肉身与小我，是因为我能教你看出身体的微不足道。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句话正好为我们澄清了附托或者说是交托的意思。所谓的交托，并不是请耶稣帮我们在这个俗世处理我们的俗务，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改善的好一些，而是放下我们对这个俗世的执着。那耶稣其实可以说并不直接帮我们来照顾我们的肉身跟小我，而是他能够教我们看出这具肉身跟小我是微不足道的，根本不值得我们操心挂虑，这才是真正的交托。